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不知道您上个周末过得好不好呀？老规矩啊，我们先花几分钟来听一组这两天湾区和加州的新闻。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新闻。2026年8月19日，一份在加州圣地亚哥提交的联邦诉状指控托里松高中校方，因两名学生在同年2月6日的校友会 ICE 集会上表达支持特朗普的观点而对其展开报复。诉状显示， MF 因携带含有特殊 MGBT 图案的传单参会，被老师举报，随后被副校长处以留校惩罚。事态在当周晚些时候升级，校方指控 MF 在校园电脑搜索装填枪支及处置尸体等危险内容。尽管 MF 否认，且副校长最初已允许其复课，但第二天校方仍叫来警方介入，称老师感到不安全。警方随后将 MF 送往精神健康机构，强制留院观察一夜，并搜查其住所，但无发现。 MF 虽未面临起诉，但后续被禁止参加校棒球队，要求接受心理监测，并被贴上 LGBT 欺凌者标签。诉状强调，相关搜查指控纯属捏造。该学区在2026年早些时候曾因惩罚贴支持 ICE 传单的学生引发争议。 MF 的律师指责校区存在双重标准，对保守派言论惩罚更严。学区发言人则以隐私和诉讼正在进行为由拒绝回应。上周六，加州州长加文纽森签署了2624号法案。该法案将加州的安全之家保密计划扩展至为移民系统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员工，为其提供替代邮寄地址，以应对针对移民服务提供者日益增加的威胁与骚扰。该计划原已涵盖家暴幸存者、虐待老人受害者及生殖与性别肯定医疗人员。法案预计将于2027年10月1日正式生效。提案人民主党州议员米亚·邦塔表示，此举旨在保护生活在极端分子威胁下的移民服务人员。然而，共和党人将该法案戏称为阻止尼克·雪莉法案。尼克·雪莉是一名独立记者兼 YouTube 博主，因其发布视频跟踪移民工人并指控其存在欺诈行为而引发关注。就在法案签署前数日，雪莉在州议会大厦采访时曾遭到粗暴的人身攻击。批评人士抨击该法案，认为其真实意图在于恐吓并阻止调查记者揭露相关机构的不良行为。硅谷民主党国会议员卡罗纳一面公开支持对富人征收亿万富翁税，一面却因其家族在股市上的巨额交易引发虚伪指责。最新披露的财务文件显示，卡纳家族信托在2025年进行了高达5402笔交易，总额达 1.654 亿美元。其妻曾在芯片法案出台前买入英伟达股票，获利 143%。据统计，自2017年上任以来，卡纳的净资产已攀升至最高 1.67 亿美元，其个人还在华盛顿拥有一栋价值600万美元的豪宅。卡纳对此回应称，自己支持禁止议员炒股，且所有投资均由其妻子的独立第三方信托管理，本人并未直接参与。批评人士与政治对手则抨击他，一方面塑造成反富豪斗士，推行掠夺性税收，另一方面自己却凭借家族资产财富大增，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刚才的这三条新闻呢，头一条，莫卡想跟做家长的朋友多聊两句。 就是圣地亚哥那两个高中生，因为在校园里表达了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的看法，就被学校给处分。其中的一个孩子还一度被送去做了通宵的精神观察。我们常说，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它最核心的价值不就是应该让孩子明白世界是多元的，想法是可以不一样的吗？家长们把孩子送给学校，希望看到的就是一个讲道理而且足够宽容的环境。在学校呢，孩子们会学会捍卫自己的声音，同时也会学会接纳不同的声音。如果像刚刚的那个学校，仅仅是因为观点不同就采取这么过激的手段，这不仅仅是对一个孩子的伤害，毛凯觉得是对教育本质的一个考验。因为今天如果我们容忍了这种对不同声音的压制的话，那谁能保证明天其他的孩子不会遭遇同样的对待，是吧？那后面的两条凑一块看也挺有意思的。一条就是加州刚签的这个新法，有人担心他往后会让爱刨根问底的记者不好做事了。另一条呢，就是那些嘴上天天喊着打倒亿万富翁的政治人物啊。那回头一看，自己呢在股市里也是赚得盆满钵满。所以猫卡不想去评论谁对谁错了，只是想跟您分享一个看事情的角度吧，就是要听其言也看其行。一个人真正怎么想的，往往不在于他喊了什么口号，而是他做了什么，是吧？那接下来的还有三条新闻呢，是跟孩子、跟出行还有海边的安全都有一些关联。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关于学校是否应该继续实施标准化考试的争论已经引发全国关注，加州议员也介入其中，敦促加州的公立大学系统重新审视其针对 SAT 和 ACT 成绩的政策。共和党参议员罗西利希伯格和罗杰尼洛近日致信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系统，敦促他们恢复大学入学申请中的标准化考试要求。信中指出，恢复 SAT 和 ACT 数学考试的要求不仅是针对 STEM 专业，而是作为所有入学申请的必要条件，将是提升大学学术氛围、培养更优秀的未来学生的积极举措。这一举动是对此前3000多名加州大学教授和教职员工联名致信要求恢复 ACT 和 SAT 考试要求这一行动的回应。加州大学学术评议会计划在明年6月前提交关于是否应该恢复考试要求的建议。一群抗议者因为在2024年封锁旧金山金门大桥，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在上个月被判轻罪成立之后，于上周五被判处30天监禁。这7个人是在2024年4月15号被捕的26名抗议者中的一部分，他们被判犯有非法禁锢、阻碍交通和非法集会等罪名。这些亲巴勒斯坦抗议者当时将车辆开上大桥并停下，随后用铁链将彼此锁在一起，以此呼吁外界关注这场战争和加沙地区的状况。此前，以色列在10月7号遭受恐怖袭击之后，对该巴勒斯坦领土发动了持续猛烈的轰炸行动，大桥交通因此中断了几个小时。这26名被捕抗议者中，大多数人的指控被撤销或减轻，但检方认定针对其中7人的证据足以支持进行审判。不过，抗议者的辩护律师批评这些指控过于严苛。雷耶斯角国家海岸说，因为一艘渔船搁浅，北海滩已经在上周六暂时关闭。美国海岸警卫队说，这艘名为 Lake Bay 号的58英尺长渔船在上周五21号上午在海岸搁浅。据报告，这艘船最大燃油容量为2800加仑，目前船上载有约1000加仑柴油。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在与美国海岸警卫队西南分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及马林县消防局协调，同时海岸警卫队正在着手寻找承包商，抽除船内的燃油。有关部门补充说，目前尚未收到人员受伤或燃油泄漏的报告。当局呼吁游客在关闭期间远离北海滩， 以确保应急救援人员能够安全不受干扰地开展工作。
刚才的头一条，家里有孩子正在读书的朋友可能会有共鸣。加州的两位议员建议把 SAT、ACT 这些标准化的考试重新请回到大学招生里来。这几年考不考、公不公平，一直都有不同的声音。要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一把统一透明的尺子，往往也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往上走的时候最靠得住的一条路吧。因为他是不问家世，也不看背景，凭的呢就是这些年怎么说好，下的功夫吧，怎么在减轻压力和守住公平之间去拿捏，是值得每一个家长都要替孩子好好想一想的问题。说到孩子念书，摩卡就想问一下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您，正在上学的，当学生的，在您的心里，一个好的学校最要紧的是哪一样呢？摩卡这边呢，很看重两种啊，一呢是把学问、成绩教得扎实，让孩子真的有真本事；第二个呢，就是教孩子懂做人、敢表达、会独立思考。那您是更看重哪一个呢？一是把学问成绩教得扎实，让孩子有真本事；二呢是教孩子懂得做人呐，敢表达，会独立的思考。请您把您的答案一或者是二发送到961961。这个不是，闲聊啊，摩卡是想看看，就是做父母的天天都在替孩子操的心，想看看我们听众的意见和想法。那身边的事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说到把日子过好，把家里人照顾好，那摩卡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您的家里是不是也有人一蹲下一起身，膝盖呢就会咯噔咯噔响，上下楼梯的时候呢还得扶着扶手慢慢的走，上了年纪啊，这副关节就像是用了几十年的老门轴，转起来的时候有一点涩啊，有的时候会发生一点，就是有一点响声。平时呢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毛病，可是这份不利索呀，只有自己心里清楚。那要是您正想找个能够日常保养又吃着省心的东西，我们电台一直在介绍的这款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或许呢就可以试试看。它是一款以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做成的健康食品，采用的是韩国专利酶解技术，能够有效地保留天然的活性成分，就包括海参的皂苷呐、多链硫酸软骨素，还有可变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关节灵活和心血管健康，滋养皮肤，就是能够从里到外的养出好的气色。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呢，没有什么关节上的问题，但是大家都在吃，就是因为它真的会对皮肤也很有好处，而且它吃的时候很方便，每天一条撕开就能吃，还能方便携带，就是能够让你能够坚持下去，因为随时带着，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最近我们收到旧金山 Mina 女士的使用反馈，她前前后后买了六盒，有效果了之后呢，还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一起吃。 Mina 说她吃到第二盒之后啊，口腔溃疡就不再复发了，膝盖走路时的那个咯咯响的声音也没有了，变得非常的轻松舒服。
我买了六盒，我还介绍我的朋友也买。自从吃红海参以后，我的那个口腔溃疡再也没发过。然后呢，我的膝盖原来走路的时候会咯咯咯的响的，但是呢，我吃了红海参以后就没有这个感觉了，就很走路很舒服。买了六盒，我大概吃到第二盒的时候就好很多了。红海参我觉得很好，真的是有修复功能，一个是膝盖，一个就是口腔溃疡，真的一次也没发过，就是要坚持吃。我觉得
对，为什么这个红海参在支持关节健康方面表现得这么出色呢？就是因为海参啊，它有一种特有的海洋多糖，学名叫做盐藻糖基化硫酸软骨素 FCS， 我们就简称它硫酸软骨素。它主要的功效就是保护关节的软骨，减少软骨分解，维持这个软骨组织的结构和弹性。同时呢，它还能帮助把水分吸收到软骨里，让关节活动的时候就更润滑了，有助于缓解关节炎引起的僵硬啊，还有疼痛。 刚刚 Mina 还提到她的口腔溃疡也好了，就是因为这个红海参里头还有一种可变胶原组织，简称就是 MCT， 就跟咱们人体的胶原蛋白很像，所以生物相容性就特别好，能又快又好的修复皮肤，还能刺激身体自己产生出胶原蛋白，就把皮肤的弹性给养回来了。之前有一个参加我们希望之旅的美西旅游团，他是一个小伙子，他是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就咬到了自己的口腔内部，自己把自己给咬了，然后就引起了这个溃疡。像这种伤口平常他基本上都要一个星期才能好，中间啊吃什么东西啊，喝点饮料什么的有点刺激他都疼。然后在旅途中他就试着吃了一支红海参养生胶，因为他年轻嘛，他觉得他自己是不需要这种东西的，但是因为咬到了，所以他就试了一下，结果呢他自己说，哎呀，真的是感觉这个恢复比以前要快，第二天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还是年轻啊，效果非常好。你看就是红海参这份再生的修复本事是实打实的。而且啊，莫卡跟您说，我们电台这款红海参养生胶真的是卖得好，好到什么程度啊，我们的主持人艾琳都开始担心了，说哎呀，照我们这个卖法，这红海参会不会哪天就被吃光了呀。小芳听到了之后就打趣问我们说，哎，你们猜这个黑海参，现在我们红海参一直在卖，你说那个海洋里那个黑海参这会儿心里在想啥呢？然后莫卡觉得他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就想了想，想了半天，我就说，嗯，我觉得黑海参啊，他一定在那儿盼着，说我啥时候也能红得发紫，看起来就跟红海参一样风光呢。啊，毛卡就是逗您乐一乐啊，您在收音机的那一头笑一笑，毛卡就更开心了。不过话说回来啊，红海参能这么受欢迎，靠的可真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是吃出来的口碑呀。好东西呀，不怕比，就怕您没有试过。如果您想了解红海参养生胶，就发一个红字到手机短信961961，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资讯。还没有试过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建议您试一下。照顾好身子呢，也别忘了给自己心里留个地方。说到这儿，毛卡就是说让您装点老歌，装点故事。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毛卡想陪您认识一位老朋友。在那个四大天王红透了半边天的年代，有这么一个人，唱片卖的比天王还狠，被人叫做天王杀手，又被亲亲热热的喊了一声国民歌王。可是偏偏呢，他是这几位巨星里头最不像巨星的一个。他到底是谁呢？又是凭着什么把咱们最寻常的日子一首一首的唱成了金子？广告之后啊，猫卡慢慢和您说。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广告之前啊，摩卡问大家，一个好的学校最要紧的是什么？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就发来了，他说应该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更重要，因为知识和学问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却是一辈子受用的宝藏。这个就是偏向于二，选择二啊。那手机尾号是5348的听众，他选择是1+2。孩子有真才实学，将来能够立得住，心里头踏实，这是最实在的底气，这是一了。那二的朋友呢，就是看得更远，一个会独立思考，遇到事情有主见的孩子才能走得更稳，也是走得更远。其实这两样真的是就是兼具是最好的了。非常感谢啊，这两位听众朋友来跟猫卡互动，然后这么用心的去回答这个问题。那猫卡也是祝愿咱们湾区的孩子都能遇上这样一所好学校。还有呢，手机尾号5959的听众给猫卡发来了爱心，还有手机尾号是0536的朋友问候猫卡午安，说他又回来了。那今天看到您的午安，猫卡觉得特别亲切啊，熟悉的问候又回来了。5959，中午好呀，每天能看到您啊，猫卡就特别的开心。谢谢大家每天都来，节目有你们一直都在听，一起来互动真的是很温暖。那接下来呢，一起来听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一场老同学的聚会，或者是好朋友的婚礼，酒过三巡之后，当灯光暗下来了，音乐响起来的那一刻，满屋子本来平常都是正正经经的大人呢，忽然就上来了感情，红了眼眶， 大家勾着肩搭着背扯着嗓子就一起唱起歌来了。在咱们华人的世界里，能让一整桌子人这样忘情去唱歌的歌单里呢，总是少不了那么几首，而其中有好几首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背后呢，往往都站着同一个名字，就是周华健。在那个四大天王都红透了半边天的年代，他的唱片真的是卖得比天王还狠，所以被叫做天王杀手。可是呢，他又被亲切地称为是国民歌王。可是偏偏啊，他是这几位巨星里头，摩卡觉得他最不像巨星的一个人。别人还在包装单身、制造神秘感的时候，他早早的就结了婚，追着老婆孩子跑的顾家男人就是他了。一下台呢，他还是个会陪儿子写作业、爱跟老友喝两杯的普通大叔。那今天中午啊，摩卡就想陪您认识这位非典型的天王周华健。他这一辈子啊，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就不是把自己活成了传奇，而是呢，他把咱们最寻常的日子，像朋友啊、家人啊、爱情啊，还有那些磕磕绊绊的小欢喜，一首一首的唱成了金子。而这个后来红遍华人世，就是华人世界的他呀，一开始也是差一点没能走到这个台上。80年代的时候，周华健是一个人从香港到台湾去闯荡，好不容易录了张唱片，结果呢，唱片公司却在发行之前就倒闭了，他一下子就跌入到了人生的谷底，前途是一片迷茫。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改变了他的一生，一个呢，就是他后来的太太康翠兰，另一个是把他领进滚石唱片的李宗盛。这份和李宗盛的交情还藏着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1991年，李宗盛觉得日本恰克与飞鸟的一首曲子特别适合周华健，他就让周华健自己填中文词。可是老板看了周华健填的这个版本就不满意，偏偏第二天就要录音了，急得没办法，周华健只好就去求李宗盛救场。结果李宗盛就是坐在自己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把一天之内必须交稿的那副焦灼全都画进到了歌词里，写成了那句反反复复恳求的一句，能不能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没想到啊，这个歌词一出来，老板一看是拍案叫好。这首赶出来的歌就是后来红透了大江南北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那很多内地的朋友认识周华健也是从这首歌开始的，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熬过了低谷，1993年，周华健迎来了他事业的最高峰。那一年，一张叫《花心》的专辑全亚洲卖出了400多万张啊，拿下了全球华语唱片的年度销售冠军。国民歌王这四个字从此就稳稳地落在了他的身上。这首《花心》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它的旋律啊，其实是来自日本冲绳的一首民谣，原作者是当地的音乐人喜纳昌吉。台湾的女词人丽曼婷就给这段悠悠的曲调重新填了中文词，唱的是花开花落，人生聚散，借着花的荣枯，讲尽了人心里的那份对美好、对爱情始终不肯放下的向往。就这么几句大白话里的通透，就成了几代人心里关于人生起落最温柔的注解了。我们一起来听《花心》。红归红，忙归忙，周华健心里头最重的那一头啊，始终是他的家。1990年前后，他的大儿子周厚安快要出生了。哎呀，这个把快要当爸爸的周华健给激动得不行了。从太太怀孕的第一个月开始，他就张罗着要给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写一首歌。曲子呢是早早的就谱好了，可是这个词儿啊是怎么都憋不出来。直到儿子真的降生了，在某个夜里，哎，灵感突然就来了。这个歌词一句接一句的往外冒，就只差了一句，他实在是没接上。怎么办呢？干脆就用几句拉拉的哼唱带了过去。谁知道呀，这几句随口的哼唱反倒成了整首歌里头最打动人的地方。这首《亲亲我的宝贝》后来呢，就成了无数爸爸妈妈哄孩子唱给孩子听的歌。周华健还打趣说，因为儿子有了这首歌，要是以后女儿出生的话，他的压力可大了，他得还要赶紧写一首歌给女儿，不然对女儿呢也就不公平了。您看看这个操心的样子，是不是跟咱们身边任何一个爸爸都没有什么两样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充满了父爱的《亲亲我的宝贝》。一首《亲亲我的宝贝》唱的是天下的父母心。在这里，莫卡想问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喜欢周华健的歌吗？如果喜欢，最喜欢哪一首呢？莫卡这里呢有两个选择，一是《朋友》，二是《花心》。如果您喜欢朋友，就发一个数字一到961961；如果喜欢花心，就发一个数字二到961961。莫卡想看看咱们湾区的朋友是朋友派多还是花心派多。如果您还有其他喜欢的歌曲，也欢迎您告诉莫卡。那广告回来之后，莫卡再跟大家来公布。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莫卡。广告之前，莫卡请大家选两首歌，周华健喜欢的，一是朋友，二是花心。那现在呢，没有朋友来选啊，没有人来选，那莫卡就选朋友吧，因为现在莫卡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最需要的就是朋友了。啊，首先还要是感谢一下手机尾号7623的听众朋友啊，他又来给猫卡补充资料了。他说周华健呢，曾经是就读在台大的数学系，他的成名曲是《新的方向》。感谢您啊，您对这些歌手的背景总是记得很详细，难怪猫卡一聊到音乐，就常常能收到您这些节目外的小资料库。谢谢您的分享，猫卡也很喜欢这种一边听歌一边补充故事的感觉。那其实不要觉得周华健只会唱这些暖融融的家常歌，在1997年 TVB 拍的《天龙八部》里头找他来唱这个主题曲，很多人啊是长大以后才惊讶地发现这首《难念的经》谱曲的竟然就是周华健本人。林夕把一部部佛经里的道理揉进了歌词里，而周华健谱的这段旋律呢是又快又密，大开大合，唱起来简直就像绕口令，被歌迷公认是华语武侠歌里最难唱的神曲，而且没有之一。多少人在 KTV 里点了它之后，结果就被那一连串的词呛的是面红耳赤，甘拜下风。原来那个笑呵呵的林家大哥，要是认真起来啊，藏着是这么深的功夫。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难念的经》。谢谢手机尾号0536给猫卡的留言，他说今天比较忙，所以一般都是断断续续的听，所以才没有来互动，不过会永远支持猫卡。哎呀，好感动，谢谢您，忙一点没有关系，能够抽空的断断续续听上一会儿，猫卡就很开心了。您也不用担心互动，知道您一直都在，一直支持着猫卡，那这份心意猫卡已经收到了，也很珍惜。那在这里莫卡也祝您今天忙归忙，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喘气的时间啊。从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的这曲难念的经啊，真的是像难念的经一样啊，很快很快的从这个最难唱的武侠神曲说回到最好唱，今天也最该一起唱的那一首吧。节目的最后啊，莫卡就想请全湾区的老朋友跟着周华健一起合唱一次。说来您可能不信啊，这首唱遍了全球华人，几乎成了友情国歌的《朋友》，当初压根儿就不是为周华健写的。1996年的一个夏天，词曲作者刘思明和刘志宏在新竹的街头，看着一群孩子嬉笑着跑过去，忽然就有了灵感。那个时候，他们俩是四处奔波，居无定所，能让漂泊的人心里头踏实下来，除了家，就剩朋友了。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就写下了这首歌，写的是在不安定的日子里那份不会变的友情。他们当时甚至都没有想好要给谁去唱，可是周华健第一次看到这首词曲的时候，二话不说就要来拿下了。为什么是他？因为这个世上很少有人比周华健更懂朋友这两个字了。他自己说过一句话，说没有朋友就没有周华健。他这一路是好友李宗盛把他领进门，到了快50岁的那几年，他又和罗大佑、李宗盛、张震岳几个老朋友组成了纵贯线，就是像一群不服老的少年重新站上了舞台，只为一起再合唱一回。那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就是我们这一生啊，总有那么几个朋友，当年在国内的时候勾着肩搭着背无话不谈， 如今呢，已经分散在了世界的各地，各忙各的了，一年啊也见不上一面。摩卡就有这样的朋友，可是只要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来，那些一起熬过的夜，一起扛过的事儿，还有那些年立下的承诺，一下子就全都回来了。那也别管自己唱的好听不好听，跟着周华健一起来唱这首《朋友》吧。从那个差点被埋没的香港青年，到唱进了千万人心里的国民歌王，周华健这一辈子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的传奇，他红了几十年，却始终就像我们身边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朋友一样，顾家、念旧、重情义，笑起来啊，也是一脸的坦诚。也许这就是他最打动人的地方吧，他就会让人相信，寻常的日子本身就值得被好好的唱一唱，好好的过一过。朋友的一句问候，家人的一顿热饭，爱情里的一些欢喜忧愁，这些看起来最平常的东西，应该也是人这一辈子最需要的。祝愿咱们在异国他乡的每一个人都有歌可唱，有人可想，有家可回。感谢守在收音机前收听的每一位湾区的朋友，我是摩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